姚思廉等。姚思廉等，徐陵，字孝母，是东海郡郯县人。祖父徐超之曾任齐朝御林太守、梁朝员外散骑常侍，父亲徐痴曾任梁朝荣昭将军、太子左卫帅、追赠侍中、太子詹事，谥号真子。母亲臧氏曾梦见五色云化作凤凰落在左肩上，不久就生下了徐陵。当时有位宝智上人，世人称他有道行。徐陵几岁时，家人带他去拜访宝智，宝智用手抚摸他的头顶说，这是天上的石麒麟。光宅寺的慧云法师常常感叹徐陵早年成才，称他为颜回。徐陵八岁就能写文章，十二岁通晓庄子、老子的义理。长大后广泛涉猎史籍，能言善辩，口才出众。梁朝普通二年，晋安王担任平西将军、宁蛮校尉，徐陵的父亲徐痴任晋安王的资议参军，晋安王又引荐徐陵担任宁蛮府军事。中大通三年，晋安王被立为皇太子，东宫设置学士，徐陵入选，不久升任尚书度支郎，后出任上虞县令。御史中丞刘孝仪与徐陵先前有仇怨，便根据传闻弹劾徐陵在县中贪赃枉法，徐陵因此被免职。过了一段时间，被启用为南平王府行参军，升任通直散骑侍郎。梁简文帝在东宫撰写《长春殿义记》，让徐陵作序，又命他在少傅府讲述自己所做的《庄子义》。不久升任镇西湘东王中记事参军。太清二年，兼任通直散骑常侍。出使北魏，北魏人安排馆舍宴请宾客，那天非常炎热，北魏主客魏收嘲笑徐陵说，今天的炎热大概是因为徐常侍来了。徐陵立即回答说，从前王素来到这里，为北魏才开始制定礼仪，如今我来出使，让您又知道了寒暑的变化。魏收非常羞愧。等到侯景侵犯京师，徐陵的父亲徐痴先前被困在围城之内，徐陵得不到家信，便吃粗粮，穿布衣，如同扶桑一般。恰逢北齐接受北魏的禅让，梁元帝在江陵惩治，又派使者与北齐通好。徐陵多次请求回国复命，最终被扣留不放。徐陵于是写信给仆射杨遵彦说，一句话能感动人，凝聚的光辉能照亮鲁阳，一片心意能通幽冥，飞泉能从疏勒涌出。何况君王安康，大臣贤良，邻国之间互相了解，风俗教化相互期待呢。天道困穷剥落，祸乱集中于本朝，情势危急，公司忧惧，而请求归葬骸骨的请求，白白拖延岁月，颠沛流离的祈愿，空字堆满书卷，这是我未曾料到的，也不是我所期望的。只是难道没有听说过吗？从前分鳌命祭的时代，官和败落的年份，有太阳中的乌鸦带来灾祸，风中的禽鸟逞凶肆虐，天向西北倾斜，地向东南塌陷，大旱使三川干裂，洪水包含五岳，我大梁应惊徒而兴起，城欲尽而遭逢困顿。为什么呢？圣人不能改变时运，这本来就是穷通不变的道理。至于荆州刺史湘东王，即便神庙的本源无法寄托于言辞，陶冶化育之余，仍如尧舜一般。即使将六代的舞蹈陈列于总章，九州的歌谣登于思乐、于魁基石、近况条中，也不足以颂扬他的英明，不足以宣扬他的圣德。如果让他祭祀楚地的山岳，难道不是恢复夏朝的君主吗？平定艰难便是匡扶周氏的霸主，岂止是兵王迁都到雍，一个月就建成都城，尧帝迁到黄河边，一年就形成城邑。如今越长是遥远，驯顺的雉鸡向北飞，素慎的贡品茫茫，疯牛向南倒伏。我们君王的儿子有识之人知道归附，而回答的旨意却说投奔何处，这是第一个不明白的地方。又如晋西等郡都已归入贵朝，距离我们的浔阳路途有多远？至于清晨的漏声，夜晚的烽火，隔着序谱还能相闻，登上高台可以望见泉流中浮现的宝碗，遥想盆城，山峰明香炉依然是炉月。近来鄱阳四王再会派练兵，在轮播驻守，早晚的书信，春秋的贡品，我无法穿着草鞋追随，他们又有什么路能并驾齐驱？难道真是这样吗？并非如此。又近来少林王与我国通和，引中的上等宾客云集于魏都，腋下的名流 如风驰电掣般到达江浦。难道是卢龙的道路在那边新开，铜驼的街道在我们这边长期关闭？为什么那条路那么容易，不用劳烦武丁力士，我们的路却那么难，如同攀登九折板？大地不私自在物，为何如此不同？而回答的旨意却说无路可归，这是第二个不明白的地方。晋西、庐江、益阳、安陆都表示归附，不再是危险之地，估计那中途应当安定平静。从此以北，战鼓不响；从此以南，疆界未统一。如果到了境外，万一丧命，侥幸不是边吏的耻辱，又何必在乎匹夫的性命？再说这些宾客游士，全无经商谋利，惭愧不向韩起出使郑国司买玉环。吴札经过徐国，亲自索要宝剑，历来宴享赏赐，所有行囊因行役滞留都已耗尽，分散有限的微薄财物供养无期的长期客人，这是可以想见的。而且巨徒文首，愚笨的人也不会做，运府全身，平庸的人也能明白为什么呢？生命虽轻如一发，自重却如千钧，不会因此去偷盗，这是很明白的。骨肉不能用来充当鼎祖中的食物，皮毛不足以进入货材，道义有道，我没有什么可担忧的。再说朝廷派遣使者，或许需要资财，本朝并非太平盛世，游客哪里会有使臣的威仪？轻装独素，不必劳烦巨驼之仪，威其闲行，岂能期望游轩之礼？归途中的人将要跟从，自己准备驴骡，沿途的一停，只希望得到蔬菜粮食。如果说留下我无需麻烦执事，遣送我又有耗费官府，或者以颠沛流离为借口，或者说资装困难，这本来就不是通达之论，都是外行话。这是第三个不明白的地方。又如果认为我们这些人应该回到侯景那里，侯景凶恶叛逆，毁灭我国家，天下生灵，人人怀有愤怒，既然不能投身社稷，保卫君难，像四种之姐蚩尤、千刀寡王莽那样，怎么能低头屈膝，归顺寇仇，佩戴弓箭，做他们的奴仆？从前通和之时，正在敦促就好，凶人狡诈，于是使狼心惊骇，颇怀疑宋万之诛，更惧怕荀干之请，所以奔蹄进剿，肆意清零，凡是我们这些使者都遭仇视，即使碎骨抽舌，对那凶禽来说还不能洗血，这是天下人都知道的，也是君后所清楚的。又听说本朝公主都城侍女如风飘雨散，东流西波，京城变成废墟，奸人丛生，蓬蒿萧条，再掩饰回望，全是草来，在霸陵回首，都沾霜露，这又是君所知道的，他们凭什么理由争相逃避仇敌？我们以什么亲缘争相归顺投降？从前聚贫贵将，推众入宫，书相名流，深知宗灭。我虽然不聪明，常常仰慕前贤，没想到明公有此想法，反而以此衡量事物。从前魏氏将亡，群凶争斗，诸贤合力，想得到同党。是葛荣的同党呢，还是行稿的同类呢？如果说不是，这是第四个不明白的地方。假使我们这些人回到兄党，侯景生于赵代之地，家在幽衡之间，居则台司，行则连帅，山川行事，军国典章，不劳请助为仇，便当屈指能算。侯景以不逃小丑，与杨史同群，身计将高，家流和硕，冲冲紧紧，如鬼如神，难道不是这样吗？这也是君所知道的，况且宫闱密室都如云霄，英杰大谋，岂非帷幄之中？有时假装惊慌以定策，有时焚毁草稿而上奏，朝廷之事尚且难以参与，羁旅之人有何途径得知？至于礼乐严格，行政宽猛，则歌谣已远，万物成风，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，哪里用得着摇动口舌做间谍之事呢？如果说返回西朝，终究投奔东鲁，虽然其梁有阁，边境哨所又有什么不同？难道因为河曲难以渡越，就说江关可以渡过？河桥马渡，难道不是宋典之间？官路鸡鸣，都说是田文之客，为什么通晓河闭塞，竟如此相妨？这是第五个不明白的地方。又有两国交兵，使者仍在，虽然记载于前代经典，倘若如同殉仆之罪，追谢寒山之怒，那么所有元帅都释放囚徒，至于偏将皮将， 同样不杀，甚至终于被赦免，笑着沿路而行。乡老得以归还，渔哥引路。我们这些使者修好寻盟，从泗水到黄河，交劳至于赠会，公恩既已施加，宾客之境没有违背，如今有什么过错，反而受到贬责。如果以此作为理由，这是第六个不明白的地方。如果说妖分长久，丧乱悠悠，哀怜我们奔波，保存我们的形骸，固然以铭记厚德，承受洪恩，比渤海还深，比嵩山华山还重，但山梁上的鸟饮水啄食，无异于龙凡，江海中的鱼非游浮沉，本无情于中古，何况我们魂魄已逝，只剩残息，悲莫为生，如何能支撑长久？这样即使蒙受养护，反而夭折天年。如果以此作为理由，这是第七个不明白的地方。如果说逆贼被奸，当听任返回复命，高轩记录，非盖相随，却不理解此言，怎能说得好笑？屯亨治乱，岂有益于预先约定？谢长氏今年51岁，我今年44岁，介子推已知天命，宾客又近帐乡之年，算来那侯生也仅是奸随而已。难道瀛台的要诀他未曾从师？今造的方术我知道其决断，正恐南阳举水终究不能延年，东海桑田无有可望。如果以此作为理由，这是第八个不明白的地方。足下清高的襟怀，美好的寄托，疏林文苑，凡自洪荒至于幽，像我今日这样，难道有这样的人吗？至于春秋时代，稍可商议。那周氏倾覆，霸道昏凶，有时执政多门，有时陪臣寡德，所以臧孙有礼，反而囚禁别国宾客。周勃无过，空自恼怒天王使者，把姬清迁到两馆，把季子拘禁3年，这难道是贪乱之风吗？难道是当今的高丽吗？至于双峤之地，且为帝京，四海争雄，有的交结赵国而侵犯燕国，有的联合韩国而谋取魏国，亲身到楚殿求盟，亲自在秦庭夺璧，献上宝鼎以托付齐王，驰奔安车以引诱良客。此外巧言善辩，分路扬镳，无罪无辜，如兄如弟。等到中阳受命，天下统一，巡省诸夏，没听说有幽禁侮辱之事。到了三方称霸，孙吴田言以献媚，曹操驱诈以笼络，使车每年到达勾吴，官盖年年驰往庸蜀。于是客朝书显，宾系以身，共同游谈，谁说猜忌为伍？如果搜求旧事，或许有潜力，恐怕是末世之奸谋，而不是治国之胜略。又听说云师火帝，交伯淳朴，风气不同，龙月临京，王霸之道虽然不同，吾不尊崇君亲以铭刻万物，敦厚敬仰以治理人民，凡有邦国官员，从无心肺更替，我未能奉行温庆之礼，仍遭逢乱离，寇虏猖狂，公私流离，萧轩无法驾驭，王传谁人操持？瞻望故乡，如何面对天地？除非生平领竹，原出空桑，行路之人含情，尚且互相怜悯。常言说择官而仕，并非孝家，择势而趋，并非中国。何况倾城有道，参驾前王，郎立明经，吃冤之礼，巡省四方，都慰问高年，东叙西郊，都尊敬其老。我以规章玉帛，通聘来朝，适逢世道屯难，遭逢声名否运，连年累载，无法申明原职之奇，嫌弃吞声，长久面对公驴之怒，情理之诉，将同逆鳞，忠孝之言，都应咬舌。这是我未曾料到的，也不是我所期望的。再者，手足之爱，怎能忘怀？妻子之情，谁能无泪？以清河公主之贵，余姚叔佐之家，不论高低，都被驱掠。自从东南仇虏，超略贩卖饥民，台属郎官，都饿死墙边，何况我生离死别，经历多年，寡妻幼儿，何可言念？如能身还乡土，亲自推求，还希望能提携他们，一起免于凶残迫害。如果君主耳目不聪，不能明察四方，那么华阳君就是所谓的乱臣。百姓如果没有冤屈，那么孙叔敖就是所谓的良相。您才高明重，参与治理国家大事，并非像暴皮那样的猛兽，却知晓失礼。然而朝廷的重大决策，您竟然不与辩驳论争。恭敬中的良谋善策， 又怎能轮到您来参与？直言争辩不像周赦那样随声附和，却类似胡广，为何没有正臣的风范呢？岁月如流水般逝去，人生能有多少时光？早晨看着远行的鸿雁，心已飞向长江、淮河；黄昏仰望牵牛星，思绪已奔向扬州、越地。朝朝暮暮，千般悲伤只能掩面哭泣，万种愁绪萦绕回肠，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生是死。您向来能言善辩，又深通义理，像匡衡那样令人解疑的谈论，像乐广那样使人倾耳的言谈，以往有所疑惑的问题，谁能为我解说清楚？如果我说的话是谬误的，您的来信必然会让我明白通达，我甘愿分区骨灰和钉子，接受抚越之刑，又岂只是拘谨沉默，咬舌低头而已呢？如果有一分道理存在于其中，还希望您能怜悯眷顾，何必一定要让我们死在齐都，让赵、魏的皇臣覆盖，使幽州、滨州的土地上增添我们的尸骨，从而让东平的墓树长久怀有向汉的悲伤，西洛的孤坟永远寄托思乡的梦境。我多次恳求，哽咽悲痛更加深切。徐尊彦最终没有回信。等到江陵陷落，北齐送真阳侯萧渊明回梁朝继承帝位，于是派徐陵随同返回。太尉王僧辩起初在边境抗拒，不接纳萧渊明，萧渊明多次致信往复，都是徐陵写的信。等到萧渊明进入梁朝，王僧辩见到徐陵后非常高兴，接待馈赠，礼仪非常优厚，任命徐陵为尚书吏部郎，掌管诏告文书。那年高祖率兵诛杀王僧辩，接着进兵讨伐韦载。当时人曰，徐嗣辉乘虚袭击石头城，徐陵感念王僧辩的救恩，于是前往投奔人曰。等到人曰等人被平定，高祖宽恕徐陵，不予追究。不久任命他为真威将军、尚书左丞。绍泰二年又出使北齐，回来后受任给事黄门侍郎、秘书监。高祖受禅即位，加授散骑常侍，左丞依旧。天嘉初年受任太府卿。天嘉四年升任武兵尚书，兼任大著作。天嘉六年受任散骑常侍、御史中丞。当时安成王陈顼担任司空，凭借皇帝弟弟的尊贵身份，权势轻动朝廷内外，直兵鲍僧瑞假借安成王的威权阻挠诉讼，大臣们没有敢说话的。徐陵听闻后就上奏弹劾，率领南台官署引导着奏案进入朝廷。世祖看到徐陵的服饰官服庄严整肃，好像不可侵犯，于是正容端坐。徐陵上前宣读奏板时，安成王在殿上侍立，仰视世祖，吓得流汗失色。徐陵派殿中御史引安成王下殿，于是弹劾罢免了他的侍中、中书监职务。从此朝廷秩序肃然。天康元年升任吏部尚书，兼任大著作。徐陵认为梁朝末年以来选官受职大多失当，于是整顿纲纪，综合明实。当时有人冒进求官，喧闹争竞不已，徐陵就写信宣誓说，自古以来吏部尚书的职责是品评人才，选拔才能，查其门第，根据其大小衡量其官爵。梁元帝承接侯景之乱后的凶荒局面，王太尉接续荆州的祸败，那时丧乱没有典章制度，所以使得官员选授如此纷杂。永定年间圣朝刚创立，战事未息，也没有秩序，府库空虚，赏赐匮乏，白银难得，黄札易得，暂且用官阶代替钱卷，意在安抚接纳不计多少，导致员外常是在道路上并肩而行，咨议参军在集市上不计其数，这难道是朝廷典章应当如此吗？如今衣冠礼乐日益丰富，怎能还抱着旧观念不合情理的期望呢？我所见到的各位大多超过本分，还说大受委屈，不能理解高远情怀。如果说梁朝朱领军亦也曾为卿相，这难道超过他的本分了吗？这是天子提拔的，不关选官次序。梁武帝说，世间人说有眼色，我唯独不看眼色对待范蠡。宋文帝也说，人世岂能没有命运，每当有好官缺就想起杨玄宝。这说明清显的官职不由选官而定。秦朝有车府令赵高直至丞相，汉朝有高庙令田千秋也任丞相，这又能作为例证吗？既然愧居横选之任，就应当有所分别。希望各位贤者深明我的鄙意。从此众人全都信服。 当时舆论将他比作毛剑。废帝即位，高宗入朝辅政，谋划除掉有意志的人，引徐陵参与商议。高宗即位，封徐陵为建昌县侯，食邑500户。太建元年，授任尚书右仆射。太建三年，升任尚书左仆射。徐陵上表推举周弘正、王迈等人，高宗召徐陵入内殿，说：你为什么坚决推辞此职而推举别人呢？徐陵说：周弘正随从陛下西还，是旧藩长史，王迈是太平相府长史，张种是弟相贤妻，如果选用贤能与旧臣，臣应当在后。坚决推辞多日，高宗苦苦相请，徐陵才接受诏命。等到朝廷商议北伐，高宗说：朕意已决，你可以举荐元帅。众人议论都认为忠权将军淳于良位尊权重，共同签署推举他。徐陵独自说：不对，吴明彻家在淮左，熟悉那里的风俗，将略人才，当今没有超过他的。于是争论多日不能决定。都官尚书裴寂说：臣同意徐仆射的看法。徐陵应声说：不止吴明彻是良将，裴寂就是好的副帅。当天诏命吴明彻为大都督，令裴寂兼军事，于是攻克淮南数十州之地。高宗为此设酒，举杯对徐陵说：赏赐你知人之明。徐陵离席回答说：决策出自圣意，不是臣的功劳。那年加授侍中，其余职务依旧。太建七年，兼任国子祭酒、南徐州大中正，因公事免去侍中、仆射。不久加授侍中，赐给服侍人员，又授任领军将军。太建八年，加授义右将军、太子詹事，设置左使。不久升任右光禄大夫，其余职务依旧。太建十年，再次担任领军将军。不久升任安右将军、丹阳尹。太建十三年，任中书监，兼任太子詹事，赐给鼓吹一部、侍中、将军、右光禄、中正依旧。徐陵因年老多次上表请求退休，高宗也以优礼相待，于是诏令将作为他建造大宅，让徐陵在府地处理事务。后主即位，升任左光禄大夫、太子少傅，其余职务依旧。至德元年去世，时年77岁。诏书说：善终有典制，乃是旧章，美德可表彰，理应追念。侍中、安右将军、左光禄大夫、太子少傅、南徐州大中正建昌县开国侯徐陵，年少时学业受推崇，入朝为官才华秀颖，学业高迈同辈，文章堪称词宗。朕近年成绩大统，特别亲近，虽然多卧病，正期望他强壮，忽然逝世，心中震道。可追赠镇右将军、特进、侍中、左光禄、鼓吹、侯爵依旧，并派出官员举哀，丧事所需，酌情加给。谥号为章。徐陵气量深远，仪表举止可观，生性又清廉简约，无所经营建造，俸禄与亲族共同享用。太建年间受封建昌邑，一户送米到水边，徐陵的亲戚有贫困的都让他们取走，数日就分完，徐陵家很快就缺乏断绝。府僚感到奇怪而问他原因，徐陵说：我有车牛衣裳可卖，其他人家有可卖的吗？他周济他人就是如此。年少时就崇信佛教，对经论多有精解。后主在东宫时令徐陵讲大品经，义学名僧从远方云集，每次讲经商榷，四座没有能与他抗衡的。他眼睛有青铜，当时人认为是聪慧之相。自陈朝创业以来，文习军书以及禅让诏册都是徐陵所作，而九锡尤其优美。他是一代文宗，也不因此骄矜待人，未曾抵喝作者。对于后辈，他接引不倦。世祖、高宗之事，国家有大手笔，都是徐陵起草。他的文章颇能改变旧体，裁剪编排巧妙细密，多出新意。没有一篇文章出手，好事者以传抄成诵，于是流传华夷，家家藏有他的本子。后来遭遇丧乱，多散失，存者30卷。有四个儿子：徐简、徐奋、徐仪、徐准。徐简一名徐仲，幼年时就修身立行，勤学有志操，汝南周弘正看中他的为人，把女儿嫁给他。梁太清初年出仕为豫章王府行参军。侯景之乱时， 徐陵初时北魏未回，徐简当时21岁，携带老幼避乱到江陵。梁元帝听闻其名，召任为尚书金部郎中，曾试验赋诗，元帝叹赏说：“徐氏之子，又有文才了。”江陵陷落，又回到京师。永定初年，任太子洗马，升任镇东从事中郎。天嘉三年，升任中书侍郎。太监初年，广州刺史欧阳和举兵反叛，高宗令徐简持节谕旨。欧阳和初见徐简，圣臣仪仗卫士，言辞不恭。徐简说：“吕家之事，诚然已远。将军难道不见周迪、陈宝英吗？转祸为福，未未晚也。”欧阳和默然不回答，怕徐简挫伤他的部众，不许入城，将徐简安置在孤园寺，派人守卫，数十天不得返回。欧阳和曾出寺见徐简，徐简对他说：“将军已经起事，徐简须回去回报天子。徐简的性命虽在将军手中，将军的成败不在于徐简，希望不要扣留。”欧阳和于是遣徐简从小道驰回。高宗于是命张昭达率众讨伐欧阳和，并以徐简熟悉形势，敕令徐简兼昭达军。欧阳和平定后，高宗嘉奖他，赐给奴婢10人，米500斛，授任镇北鄱阳王咨议参军兼中书舍人，累迁国子博士、大将卿，其余职务依旧。不久升任黄门侍郎，转太子中庶子，加通职散骑常侍，兼尚书左丞，因公事免职。不久启用为中尉史兴王县外咨议参军兼中书舍人，又任太子中庶子，升任真威将军、太子左卫帅，舍人依旧。后主即位，授任何荣将军、宣惠晋西王长史，行丹阳郡国事。不久因父丧离职。不久启用为何荣将军，累迁浔阳内史，为政严明，盗贼平息。升任散骑常侍，袭封建昌侯，入朝为御史中丞。徐简生性公平，无所阿附，尚书令江总民众一时也被徐简纠合，后主身家委任，又兼任右军。贞明2年去世。徐奋年少时有父亲的风范，9岁时作《孟父》，徐陵见到后对亲近的人说：“我幼年作文也不如他。”初出仕为秘书郎，转任太子舍人，累迁豫章王主簿、太子洗马，初为海盐令，治理很有政绩。任期届满，入朝为太子洗马。徐奋生性孝顺有爱，徐陵曾患病非常严重，徐奋烧香哭泣，跪诵孝经，昼夜不停，这样连续3日，徐陵的病豁然而愈，亲戚都说是徐奋的孝心感动所致。太监2年去世，时年22岁。徐一年少时聪慧机警，以《周易》升考试高第为秘书郎，初为乌商令。贞明初年，升任尚书殿中郎，不久兼东宫学士。陈王后入隋。开皇9年，隐居于钱塘的者山，炀帝召为学士，不久受任著作郎。大业4年去世。徐孝恪是徐陵的第3个弟弟，年少时为周易生，有口才，能谈玄理，长大后变通五经、博览史籍，也善于写文章，但文采不如义理。梁太清初年出仕为太学博士，生性极为孝顺，遭遇父丧，几乎不能承受丧事之痛，侍奉生母陈氏，竭尽奉养之道。梁末侯景寇乱，京城大饥荒，饿死者10之8-9。徐孝恪供养母亲，西周都不能供给，妻子东莞臧氏是领军将军臧顿的女儿，很有姿色。徐孝恪就对她说：“如今饥荒如此严重，供养缺乏，想把你嫁给妇人，希望彼此都能度过难关，你意下如何？”臧氏不答应。当时有个叫孔景行的人，是侯景的部将，富有财产。徐孝恪暗中通过媒人表达此意，孔景行带了很多随从，逼迫迎娶，臧氏哭泣而去，所得的谷物布帛全部用来供养母亲。徐孝恪又剃发为僧，改名法整，兼靠乞食来供给。臧氏也深念旧恩，多次私下馈赠，所以不缺。后来孔景行战死，臧氏在途中等候徐孝恪，多日才见到，对他说：“往日之事并非辜负你，如今既然得以脱身，当归去供养。”徐孝恪默然不答，于是还俗，重新成为夫妻。后来向东游历， 居住在钱塘的家邑里，与僧人们讨论佛教典籍，于是通晓了三论。每天早晚两次开讲，早晨讲解佛经，晚上讲解礼传，僧俗受业者达数百人。天嘉年间被任命为善县令，这不是他喜欢的，不久又离职。太监四年被征召为秘书丞，没有就任，于是吃素常斋，受持菩萨戒，日夜讲读法华经，高宗非常赞赏他的操行。太监六年被任命为国子博士，升迁为通直散骑常侍，兼任国子祭酒，不久转为正式官职。孝恪每次陪侍宴会不吃什么东西，等到宴席散时，他面前的食物却减少了。高宗暗中记下此事，询问中书舍人管兵，管兵回答不上来。从此管兵暗中观察，见孝恪把榛果放进身袋里，管兵当时不明白他的用意，后来在探访才知道是带回去给母亲。管兵如实禀报，高宗感叹了很久，于是下令有关部门，从今以后宴会时孝恪面前的食物都让他带回去，用来馈赠他的母亲。当时舆论赞美他。至德年间，皇太子入学行事殿里，百官列席陪侍，孝恪阐发孝经的议题，后主下诏让皇太子面朝北致敬。真明元年入朝任都官尚书，自从进朝以来，尚书官员都携带家属居住在官署。官署在台城内下设门，中有阁道，东西横跨道路通往朝堂。第一处就是都官省的官署，西边靠近阁道，年代久远，多有鬼怪，每到黄昏夜晚时，无故有声音和光亮，有时看见人穿着衣冠从井中出来，片刻又消失，有时门阁自然开闭。住在官署的人大多死亡，尚书周却死在这个官署。孝恪接替周阙就住在那里，经过两年，妖异变化都平息了，当时人都认为是他的真正所致。孝恪性情倾诉而好施舍，因此不免饥寒，后主下令把石头经的税收给他，孝恪全部用于设斋写经，随得随进。真明二年任散骑常侍，侍奉东宫。陈朝灭亡，案例入关，家中一贫如洗，生母患病，想吃精米粥，不能经常备办。母亲去世后，孝恪就常吃麦饭，有人送给他精米，孝恪对着精米悲伤哭泣，终身不再吃它。开皇十年，长安发生疫病，隋文帝听闻他的名声德行，诏令他在尚书都堂讲《金刚般若经》，不久授予国子博士，后来侍奉东宫讲《礼传》。开皇十九年，因病去世，时年73岁。临终时端坐念佛，室内有非常奇异的香气，邻居都感到惊异。他的儿子徐万载官至晋安王公曹使、太子洗马。使臣说，徐孝穆挺拔五行之秀，秉受天地之灵，聪明特出，笼罩古今。等到缔造帝业，遭逢盛世，地位高居朝宰，现可替否谋划策略，大概是忠诚正直存在其中。孝恪砥砺自身，力行操守，奉养亲人超越礼制，也是曾参、闵子骞的志向吧。